今日咧系社关主日啦，咁啊，我自己当喺啊谂呢个嘅经文嘅时候咧，不其然咧谂起路加福音十章25到37节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啊，社关主日啊喺当中，我哋即系当去回顾翻过去教会啊，以社关部咧去关注唔同嘅啊社会群体嘅需要啦。特别如果大家入嚟嘅时候咧，有机会望下我哋嘅。即係一入嚟嗰個壁布啦，你會見到咧好多嘅啊工作啦，好多嘅啊圖片啦，我哋咧以往咧喺當中啊特別嚇、啊，可能咧會特別比較留意啲嘅就係一啲老人家嘅工作啦。我哋喺樂富黃大仙農場嘅長者鄰舍中心嘅服務啊，多年嚟咧都服侍嗰兩個區域嘅一啲嘅老友記啦。後屘亦都開展咗康琪計劃、愛家園嘅家庭服務嘅計劃。亦都可能有聽過啊，獲獎無數嘅蝦仔蝦女、蝦爹蝦娘、蝦孫蝦室嘅計劃，建立咗一個關心獨居長者、無兒無女嘅老人家嘅一個家庭嘅支援嘅系統，讓老少咧去共用。而家亦都不斷嘅開枝散葉啦，佢哋做埋咧私院嘅一啲嘅冇人關心嘅老人家。真係呢好辛苦咗一班前線嘅同工義工同埋呢弟兄姊妹嘅努力，佢哋呢去到佢哋嘅老人家嘅中間呢去照顧啊、關心啊、幫助啊、帶佢哋去睇醫生啊、去俾佢哋嘅好多嘅支援。其實我哋亦都有彩屏預覽室啟程德朗嘅事工，最近呢可能大家都成日聽呢就係真善美村裏面呢有我哋嘅成家人睦鄰中心啊。上年其實我哋呢做咗一個好大嘅變化，就是將一切咁多嘅工作咧，就係、是、集中俾九龍城浸信會嘅社會服務處佢哋嘅團隊咧去負責，亦都喺當中社關部咧就係、是、負責去協調聯繫教會嘅弟兄姊妹參與各社區嘅服事同埋福音工作。其實社關部咧之下咧，其實除咗老人家嘅服務啊，或者係啊即係彩屏預覽室啊。成家人啊咁样，其实咧我哋仲有一个好大好大嘅福音嘅和场，就系、是、我哋九龙城浸信会咧，其实作为一个嘅办学团体咧，有两间嘅小学，四间嘅幼稚园嘅工作啊，唔知道大家你知唔知边几间啊？可唔可以啊？有冇印象啊？吓、啊，就系、是、希莲小学、希莲恩平小学、希莲嘅幼稚园。慈爱嘅幼稚园、家福嘅幼稚园同埋城浸嘅九龙城浸信会嘅幼稚园，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喺隔篱嘅城浸幼稚园啦。其实我哋喺粉岭啊、喺慈云山啊、喺呢个嘅啊马鞍山咧，都有不同嘅工作。我哋好多嘅弟兄姊妹咧，都有参与喺各学校嘅校董啊、校监啊，唔单止系要管理好学校嘅日常嘅运作，更加重要嘅系点样嘅让小孩子认识主耶稣。点样嘅推展呢一个嘅学校福音工作，同埋唔同形式嘅家长工作，的确咧系好多好多嘅社区嘅工作咧系需要去做嘅。啊，做极都好似仲有啊，不断咁样有好多嘅需要。所以其实我哋回顾翻嘅时候咧，过去我哋都鼓励过成长班咧，亦都参与过教会嘅关怀贫穷网络嘅。啊 ，Peace Box 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呢个 logo 啊，就系咧，我哋系其中一个嘅伙伴嘅教会之一。我哋协助机构啦，去收集一啲嘅 Peace Box 啦，系一啲嘅礼物包啦，啊，将一啲嘅物资啊摆落去咧，然后就去送去俾有需要嘅一啲嘅啊家庭啊群体。我哋咧又同浸信会啊爱群社会服务处咧合作一个叫做私有计划。其实呢最近政府就推出私有计划啦，其实一啲都唔新㗎啦，人类呢社会即係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呢其实已经做咗十几年，我哋教会呢都参与咗几年。仲有以往嘅大家唔知道有冇参加啦，就係、是、以往嘅捐血日啦，我哋就去鼓励弟兄姊妹呢一起参与捐血。另外亦都有一个呢，就我抄返啲相先至係2009年嘅事啦，唔知你哋有冇中间参与啦，就係喺亚加洛街球场里面搞过啲嘅社区同乐日啦，去同一啲嘅街坊啊，去即係将一个嘅开心快乐嘅一个嘅信息呢係去同佢哋分享。而过去呢两年嘅疫情底下呢，其实 教会都策划了去关心附近的商户啊、员工啊、一个的送暖的行动啊、关怀社区的支援的行动。嚟紧咧，我哋都好想咧，再以一啲较少嘅单位啦，较机动性同埋持续性咁样啊，以成长班嘅做单位咧，一啲嘅社区侍奉嘅啊，即系社区服侍嘅一啲嘅津贴计划，鼓励成长班咧系自己策划去推动社区嘅啊服侍工作，希望弟兄姊妹咧更加有自发性，更加持续咁样去关怀身边有需要嘅邻舍。啊，我一口气。讲咗好多好多嘅工作啊，就系好多唔同嘅需要，唔同嘅群体嘅需要。作为咧社关部嘅负责同工啦，我经常俾人问我：啊，社会上有咁多咁多不同嘅需要，点做得晒咧？吓啊，我俾人问咧就系、是、啊，会唔会我哋做得有啲方向？啊，教会嘅社关方向系点嘅咧？吓、啊，有咩策略嘅咧？咁样，又或者咧，有人咧都问我咧吓、啊，社区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无家者，好多嘅劏房户、露宿者。啊，教会有冇谂过咧？点样嘅去动员弟兄姊妹咧，去关心佢哋嘅需要咧？咁样最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啲嘅传媒嘅报道？啊，一个喺九龙城区嘅十方富人咧，被人打劫啊！跟住咧，有弟兄姊妹咧，又即系知道咗咧，又好关心啊，问下教会啊，问下我咧，点样可以帮手咧，去支援一下咁样。的确咧，我哋有好多不同嘅需要，好多嘅资讯，可能有时都会令到我哋咧觉得吃不消。而今嘅社会太多嘅资讯，太多嘅需要，不禁咧都好似个故事中嘅呢个嘅描述，圣经嘅描述里面嗰、那个律法师嗰个问题，究竟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咧？谁是我哋嘅邻舍咧？就让我们再一次重温这段路加医生独家的经文，看一看我们在当中找不找到答案。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一开始有个律法师，一个很熟悉律法的专家，去问耶稣一个律法的问题。其实这个布局本身已经很奇怪，究竟他想要一个怎样的答案呢？他不会不知道个答案吧，是吧？他应该知道。他是想向人炫耀一番他所知道的东西，还是他是想知道一下这位受人敬重的夫子，这位的这么德高望重的人，这位耶稣跟他一个熟悉律法的专家有什么分别呢？耶稣何德何能，跟他有什么分别呢？经文呢都提示了我们，他问耶稣是要想试探耶稣的虚实，试探一下他熟不熟悉圣经教导的内容，或者看看耶稣他的回答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很奇怪，耶稣就以反问的方式去回答这个律法师，似乎没有跌入到律法师的预期的计划里面。而律法师又很特别地好像自问自答的形式去回答耶稣的问题，所以律法师就为了要显明自己有道理，他就再问耶稣：边个是我的邻舍啊？律法师很熟悉摩西五经，所以他应该知道邻舍的意思。在利未记里面19:18里面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他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第19:33-34里面，他更加咁讲，他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邻舍不单单只是隔离邻舍的意思，更加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意义的里面。不过这个词语的含义，对于当时期的犹太人来讲， 他们就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很明显地漠视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意义，他们只是将邻舍局限在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自己的同胞的里面，对于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外人，甚至要了解到爱是及至到全人类的一个概念，他们就不是他们的理解的范围之内。所以耶稣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反而是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这个的故事里面描述到有一个人，他被强盗打个半死，丢在路上。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呢，见到他都当见不到，掂行掂过咁样离开，在他身边走过。耶稣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很特别，他没有强调是哪个国籍，似乎一早已经暗示重要的是这个人的需要多过他的国籍是什么人，甚至他的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当然是犹太人的机会，他们自己的同胞的机会都很大，因为就更加凸显出祭司和利未人连自己的同胞都置之不顾，都当看不到，都不帮手的一种的失态。他们不敢亲近，或者连望下视察下那个人的状况都没有，就掂行掂过。当然有学者认为是出于祭司利未人他们不想沾染那些不洁，怕有血啊，或者是死人啊，这样不能招致一些礼仪上的不洁症的缘故，因此他们选择将这个人丢在那里不理他，这样就可以很稳当地保持自己礼仪上的洁净。当然还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说为什么你这样选择呢，可能怕那些强盗再去而复返，有些危险，担心自己在危险的状况里面，又或者可能讲着要完成自己非常重要的公务，而漠视了这个人、这个眼前人的需要。是基于原则性处理问题的习惯，是处境状况的评估之下的最好的选择，还是只是因怕阻了自己做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思议援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当这个人受苦、当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祭司和利未人就弃他于不顾。我们的确都有太多这些经验，忙这样忙那样，有时就忽略了身边有需要人的状况，慢慢变得麻木，变得没耐性，变得缺乏怜悯的心。上星期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这个月自己要处理好几个营会非常的忙碌，所以其中一个营会完了之后，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回家休息一下。不过因为在教会还有一些手尾要回教会做，我就留在教会做。然后我就收到同工的电话，就说有个人很需要快快的去做一个洒水礼。我心里面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可不可以找第二个啊，那刻好累哦。结果那个同工都很好，他就的确帮我找了一转其他的可能性之后，最后都是找回我。那我就唯有很无可奈何地去完成这个工作。不过当我去到见到那个当事人那个身体状况，感受到他那种的迫切性，那种需要施以援手、需要协助的那个场景的时候，见到当事人很肯定地去接受这个洒水礼那份的感恩之情， 我就好惭愧。结果喺当天晚上就离开咗。我第一次做洒水礼，当天晚上个当事人离开，我心里面就浮起自己都似祭司利未人一样。我哋有好多嘅借口，好多嘅借口嘅影响，以致慢慢变得麻木，变得缺乏怜悯嘅心。耶稣咧接住提到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当祭司利未人都走开了的时候，一班的听众一定会预期下一个出现的会是以色列的平民百姓，因为似乎耶稣是要针对当时的神迹人员去讲这个故事，但耶稣却是提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中间，见到那个受伤的人，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肠，他用油和酒倒在那个人的伤处，他独自周围都没有人，独自一个亲手包扎好他那个伤者的伤口，然后将他扶在自己的身口，很明显扶在身口的时候，他就是拖着那只的身口行，他自己不坐那个身口，带到旅馆里面照顾他。更夸张的是他陪到他第二日，其实他可以一摆低在店里面就即刻走，但他都陪伴他那个伤者去到第二日。之后拿出二钱银子，相对于几星期的洗费，交给那个店主，他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即一切额外的开支我回来必还你。所以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超过了最低限度的援助，甚至是模范中的模范，他 做多过一般人那种的怜悯的行动。我们自问有几多人会做到这么仔细，做到这么尽呢？在段记载里面，一般人预期祭司利未人是乐于助人，认为他们是更加会去帮助受伤的邻舍、受伤的旅客，而那个的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以色列人呢认定他们是那些的血统混杂、那些不干净的人，当时的人的认定就是他们最不可能有同情心，而这个的撒玛利亚人他却是出奇的动了慈心，有怜悯的心肠，一种爱邻舍的表现，做了一种的典范，对当时的听众来讲，一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其实路加亦都用了同一个即是动了慈心的字词去描述耶稣，在第七章十三节里面，他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原文是动了慈心，对他说不要哭。好熟悉的浪子的比喻里面，都用这句字去形容父亲对失丧儿子的接纳，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耶稣刻意用这个字动了慈心，女真中译本亦做动了怜悯的心，去描述撒玛利亚人对那个受伤的人的爱，是要说明这个撒玛利亚人真正活出了父神和耶稣的爱。耶稣很详细地去列出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善行，指出这个人的恩慈和先前那个利未人祭司他们那种的冷漠的行为，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最后耶稣就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问题正正都是解释这个比喻的关键，也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折骨位，有点难 掌握。仲记得律法师嘅提问系乜嘢啊？佢话边个系我嘅邻舍？边个系我要去关心嘅人啊？耶稣却系将佢嘅问题嘅主次调一调。耶稣唔系问边个系撒玛利亚人嘅邻舍，嗰个受伤嘅人，嗰个有需要嘅人。耶稣系问边个系落在强盗手中嘅邻舍？女振中译本咧直译：边个系成了那掉在强盗手中者嘅邻舍呢？耶稣嘅问题嘅焦点放咗喺嗰个落在强盗手中嘅人，嗰个受伤嘅人嘅身上。其实受伤嘅人佢冇选择邻舍嗰个嘅能力，佢系被帮助，佢喺无助嘅处境里面，只能够接受其他人、其他眼前嘅人嘅援助。我哋其实都唔系强者，我哋都系蒙怜悯嘅罪人。当然犹太律法师唔能够改变自己嘅血统成为一个撒玛利亚人，但耶稣要求呢个律法师去成为嗰个落在强盗手中嘅人，成为站喺嗰个受伤嘅人嗰个嘅立场嘅当中，放下自己嘅尊严去接待自己群体以外嘅人嘅帮助。我哋嘅要效法嘅就系嗰个落在强盗手中，我哋都系受伤嘅人。喺无助嘅境况里面，我哋先明白到好撒玛利亚人就系我哋嘅邻舍。犹太人只是以他们的同族的人为他们的邻舍。耶稣很明显地挑战他们这种传统的理念，更加指出他们要意识到他们自以为是强者，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在高高在上地去以为自己是帮助其他人那个，但最后反而是人家帮助他们更加有怜悯的心。所以犹太律法师所提出的问题，哪个是我的邻舍，其实不足够，甚至乎是问错了问题。人不应该先给个邻舍去划上个界限，而应该努力成为别人的邻舍。不是哪个是我们关心的对象，而是要成为对方随时的帮助，成为他人的帮助，成为他人的邻舍。就是放低自己自以为是的圣洁标准，并且接受好像主耶稣一样道成肉身的榜样。主耶稣在他们众人的中间一起经历，在我们的左右成为众人的帮助者。所以律法师的回答，他没有提及撒玛利亚人，反而提到是怜悯他那个。37节里面说，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曾经提及过怜悯这个字 compassion 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是由 come 一同和 passio 受苦，一同受苦就是怜悯的意思。每当耶稣动了慈心，用的动词就是怜悯。神的爱透过人彼此的怜悯，彼此的接触，一起的经历，在耶稣身上我们很具体地被我们看到感受到，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高，献上自己的性命，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来到我们中间，经历和感受我们的一切，和我们一起生活，一同的受苦。一切都是出于爱，出于怜悯。这份一同受苦的精神，这一份牺牲的精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有具体的行动去回应。我们有没有爱呢？我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肠呢？因为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爱其他的人。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是被爱，以致我们才懂得去爱他人。所以很明显，律法专家 呢个嘅专呢个律法师，佢想知道佢自己系咪可以成为嗰个好特别嘅一群，嗰个蒙拣选嘅一群。耶稣就透过好撒玛利人呢个嘅榜样话俾佢知，你反而系要成为接纳他人嘅嗰一群。耶稣呼召佢，与其担心其他人边一个系我哋嘅邻舍，倒不如自己去做有需要者嘅人嘅邻舍。将个呼召变成唔再系一个评价其他人嘅呼召，而系喺生活里面成为其他人需要时候嗰个嘅呼召。呢一点咧，令我想起一个好出名嘅灵修学者卢云咧提出负伤嘅治疗者 Wounded Healer， 用自己嘅伤口去服侍别人，变为治疗嘅全员。我哋都系负伤嘅治疗者。佢更加提到，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先可以生存。他越甘心乐意进入他和别人都知道嘅痛苦处境嘅时候，就越有可能成为佢哋嘅领袖，带领佢哋离开旷野，进入应许地。我哋需要努力进入到人群中间，进入到佢哋嘅中间，成为佢哋嘅邻舍，进入佢哋嘅生命嘅痛苦嘅里面，先能够引领佢哋离开旷野，进入应许地。最近呢几年咧，无论系天灾人祸、风灾、地震、战乱不断，全球嘅疫情亦都爆发，屋企人亦都有好多分散离异。当我听见、睇见，有时都会好心悒。世界局势嘅混乱，家庭关系嘅日渐疏离瓦解，人与人嘅关系变得越嚟越紧张、疏离，甚至仇视。唔知呢啲系咪就系现代人嘅必然处境呢？我哋都会好疏离啊！即系而家现今个个都有个手机，好多时都挂住搞个手机吓，做低头族。又或者我哋都会只系挂住自己嘅问题，好个人主义，自己想点就点。或者当我哋喺呢个嘅经济竞争嘅社会里面，我哋好多嘅比较，好多嘅增竞，我哋不其然会跌入好多唔同嘅紧张嘅关系里面。要动慈心，要有怜悯嘅心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系真系好唔容易，好艰难。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呢？其实所有身边有需要嘅人都系我哋嘅邻舍，都需要我哋嘅怜悯，需要我哋嘅关心。更加系我哋要努力进到佢哋嘅中间，成为佢哋嘅邻舍，与佢哋一同生活，一同面对不同嘅挑战。呢个嘅世界嘅混乱，我哋同佢一齐嘅去经历。或者我哋可以从最简单嘅入手啊，吓，昔日啊，即系喺你哋嘅生活嘅圈子里面，可能表现出一啲恩慈良善嘅表现咧，都已经系好帮到其他人。可能系帮一个身边嘅人一个举手之劳啦，帮下佢做一啲嘅嘢，或者一个友善嘅微笑，一个亲切嘅鼓励，做到善待他人，即使冇任何嘅回报，你都愿意去善待他人。其次就是可以从自己有感动有能力的地方，首先去协助一下，去积极关心参与在一些你有感动有能力的地方。可能我们不能够每一样东西都做，每一样东西都出手援助，但总有一些地方，有些你有感动的位置，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呢去尝试做对其他人有意义的服侍的工作。正如我一开始提到，过去教会在不同的层面里面所做过的服侍，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参与。的确，过去我都见证住在当中有很多发生了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很美好的故事。其中一个最近我比较深刻的，刚才都提到的，就是成家人牧伦中心的出现，以至有些街坊都知道呢，这个的牧伦中心是帮助一些不同家庭的需要啊，经济需要这样。 咁其中一个街坊咧，佢就知道咁嘅状况嘅时候咧，佢就将自己之前所得到嘅消费券就换晒做麦当劳券，然后咧就送俾呢个中心咧，转送俾其他有需要嘅人，真系好难得噶、哦。你谂下你自己嘅消费券点用系咪？所以咧，连当时我听翻嚟啦，麦当劳啲员工咧都话咧，唉，嗰排冇乜即系麦当劳券啊，俾人买晒。成为邻舍唔系要一定要满足晒所有一切嘅需要，而系我哋都系喺一个大嘅图画嘅里面嘅其中一个小嘅部分。我自己都好中意砌 puzzle 啊。当你砌嘅时候咧，有啲杂乱无章嘅，好似冇乜关系嘅一啲嘅图，一啲嘅即系小拼图，慢慢组合，认为成为一幅嘅大嘅图画。我哋每一个都系呢个嘅大型嘅拼图里面嘅其中一小块，喺唔同嘅特定嘅处境嘅里面，我哋都可以确实参与，可以互相嘅配合、帮助，以致就成为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当然啦，有时候成为邻舍，即系需要喺邻舍经历痛苦嘅时候留住喺佢哋嘅身边，就已经足够。邻舍嘅服侍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唔同嘅规模，唯有当我哋睇唔到、感受唔到，同埋冇回应嘅时候，这个先至系我哋问题嘅所在。盼望我哋都唔好冇咗怜悯人嘅心。我哋都学校主耶稣嘅榜样，去爱其他嘅有需要嘅人。我哋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俾我哋藉着圣经嘅话语，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要成为别人嘅邻舍。有时我哋都会喺度问，有乜嘢可以帮手，有乜嘢可以系我哋嘅邻舍？但原来最重要嘅系，我哋喺佢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正如你说，作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作在你的身上。盼望你多多的鼓励、帮助、提醒我们，有多我们的问题困局，但是教导我们去领受主你的爱，让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去祝福荣耀主你的名。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门。